集中精力、心思 focus 在耶稣身上，这是一个旅程啊，生命的旅程，我们一起走，等于是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一下。他短短的三年多传道生涯，到底说了哪些话，到底做了哪些事，有哪些遭遇，我们跟他走一趟，我们就冲着耶稣来的，就是其他的东西先放一放。耶稣是不是这样？是，那我应该怎么样？哎，这就好了，这就连上了，生命就连上了，其他的都不管。你别管张三怎么样，李四怎么样，影响是什么，什么都别考虑，就是耶稣啊，我是冲着你来，跟着你走。这一刻的标题是恩典大于公平，用的故事呢，就是耶稣那个雇工到葡萄园里来工作的那个故事。那耶稣的言行哈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已经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示了神的本性，不仅展示了神的本性就是爱，而且还展示了神的本性的内容是怎样的爱，展示了恩典的丰富、独特和奇异。恩典的内涵我们前面已经谈了一些，恩典无条件，恩典已在先，恩典不定罪，恩典赦免罪，恩典胜过罪，恩典救人命，恩典顾念人，恩典接纳本相，恩典斩断咒诅，恩典一反常态等等。后面我们还有一些要谈，那这一章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按照人间的公平来说，恩典是不公平的，按照人间的情理来说，恩典是不合情理的。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点，耶稣特意讲了一个比喻，我把这个比喻简述如下啊，就是一个主人一清早就雇了一些人到葡萄园做工，奖定1000银子的工钱，那么上午、中午、下午直到傍晚一直雇人进来，到了收工的时候呢，他从最晚进来的人开始分别付给每个人同样的1000银子。那最早进来的人就抱怨了，说我们辛苦挨热一整天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，你竟给我们一样的工钱吗？主人回答，朋友，我并没有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你的跟那后来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了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看来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这个故事的第一层意思，恩典叫公平露出尾巴。公平在我们这个人间是天经地义的呀，不容置疑的了，而且好像还是崇高的，是一种美德。那不管是经济学、法律学和道德学，都有一些公认的前提，就像公理一样不可推翻。比如第一，老有所得，不劳不得，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公平的原则，甚至我们说这是老天爷的公平原则。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，是不公平的，是不合法的，也是不合理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中国古人讲叫天道酬勤，天经地义，这是个公平的法则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先到先得，后到后得，不到不得，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法则，也是一个人间的法则，社会的法则，以此类推，还有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法则，比如赏善罚恶、立功赎罪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人间公平的一些原则。但是我们注意到，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根本不合乎这些法则，不合乎这种公平，不合乎这种公正。那主人到了收工的时候，从最晚的进来开始啊，分别给每个人一样的1000银子，这显然违背了多劳多得、先到先得的法则。那最早来的理所当然要抱怨主人了，他不抱怨才怪。你想想，人家一大早就进来干活，你傍晚才进来，那主人怎么你记错了吗？大家一定还记得浪子回家的那个故事里那个大儿子， 他一直在家伺候父亲，弟弟却离家出走挥霍放荡。可是当弟弟一贫如洗回家的时候，父亲不但不管教他，反而为他杀牛犊摆宴席。这位哥哥也是满怀委屈的抱怨父亲。按照人间法则，哥哥的抱怨无可非议，非常正确，合乎事实。我们学耶稣就要学一点，他不是按照人间的这些情理公义来行事，他是按照神的心意。神跟人有天壤之别。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纽约的高楼大厦，原来有世贸大楼啊，跟那个小平房相差多远呢？那个那么崇高，那个那么低。但是你到天上往下看呢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人间的法则在人间是对的，是有效的。但问题就在于耶稣来了。耶稣来了要解决的是什么呢？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人间法则解决不了的人间难题。这一点你们注意哈，人间的法则在人间都是合理的，都是对的，都是有效的，也是有益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耶稣来要解决的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人间法则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耶稣要来解决，比如罪的问题，比如死的问题。他要叫人面向上帝，仰望天国，不是仰望人间，立足人间。所以这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，他不是按照人间的法则，而是按照天父的法则，是超越人间的公平，有违人间的情理，突破人间的法则，是恩典的法则。恩典的法则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法则，而人间的法则呢，是横向比较的法则。你怎么着我怎么着，你多少我多少，你什么样我什么样，是这么比较的一种法则。而这种比较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我的就不是你的，你的就不是我的，对吧？是以这个界限分明为前提的。我们学哲学的时候都学过，人间的伦理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私的，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法则才有效，才有效。我们看下面这件事啊，耶稣太深刻了。耶稣这些事儿真的把我们人间那些所谓美善的外衣全给你扒掉，让你露出你那个丑陋的罪性的本相来。所以说我们人间的人都犯了罪，我这圣经旧约有一句话吧，是那句话说是所有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。什么叫衣裳？衣裳就是遮丑的嘛，遮你自己的。但是呢，遮的又不全，就是破烂不堪，遮不住。所以说耶稣，你看这下面这个事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和我的兄长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耶稣打了一个比喻，比喻一个财主贪婪地筹划着如何囤积财富以供将来享受，没想到当天夜里他的灵魂就被神取走了。这个人请耶稣来帮忙分家，他求的是公平公正。分家嘛，分家本身就是代表着一种分开，而且公平的分开，公正的分开，这么一个原则。但是耶稣二话不说上来就一通责备。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，我就为耶稣吃惊，为他叫好，拍案叫绝。耶稣说话根本不顺着我们的思路去说，你给他一个思路，他根本不上你的套。你正面冲他来了，他不正面迎你，他从侧面看你，看到你后边藏的是什么东西，看见在公平公正的诉求后面藏着一颗自私贪婪的心。不光这个人，其实任何一个人在使用公平这个概念的时候，背后都有一层意思。任何人包括我们在内，当我们说这件事不公平，我要讨公平，你背后都藏着一层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让我占便宜，你也别想占便宜。你既然不让我，我也不能让你。公平跟打右脸给左脸的那个登山宝训的教导完全是180度的相反的。这个对我们非常有意义，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生在这个社会上，生在这个世俗中啊，我们的天然基因里边甚至还没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带着这种自我中心。而且我们从小从父母受的教育，从老师受的教育，全是这种教育，公平教育。在神眼里哈，其实啊，人类最正直的心也是弯曲的。 人类最宽的眼界也是狭窄的。圣经上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只有耶稣知道。约翰福音讲，他知道万人的心，他不把自己交给人。唯有耶稣，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人心就像蛇一样，他除非不动，他只要一动就是弯的，不动就是盘着藏着。人心真的是这样，所以圣经才这么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这比蛇还诡诈，坏到极处。但是啊，这不是说人间的公平诉求不可贵，很可贵，就在人间的公平的诉求很可贵，很重要，是很多受欺压的人的支撑。你不讲公平，不讲公平，那个恃强凌弱，弱肉强食，那怎么行啊？法庭是干什么用的？就是讲公平的嘛。不是说不可贵啊，非常可贵，而且必不可少，必不可少。但是我只是说，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无法和恩典相提并论，不是一回事儿。公平、公义、公正，这些东西在社会上都要讲。但是我问一句话，在家里讲这个吗？父母对孩子们讲这个东西吗？所以耶稣就把天父比喻成我们家里的父亲。而旧约的时候，人们最多的就是把上帝比喻成法官，你不听话烧死你，你做父母的在家里不听话也不能烧死，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儿。昨天我们讨论的时候提到相对论，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好的，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坏的，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可贵的，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可悲的。公平就是这样，在社会上它是好的，是可贵的，但是在家里它不是父亲的心肠。父亲的心肠是什么？儿子要死，我可以替你死。法官能替你死吗？ No。 别说父亲了，母亲了，就亲兄弟姐妹之间不也是这样吗？我弟弟如果遇到风险，我会替他承担，但是在社会上谁的风险谁承担，对不对？归根到底啊，人间的法则都是建立在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这个基石上的，这是个前提。那恩典呢，却恰恰相反，它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为自己争公平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打，这公平吗？有人夺你的内衣，把外衣也给他，这公平吗？啊，夺一件再送一件。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这合乎情理吗？都不合乎，啊，都不合乎。那是这是耶稣这么讲的，耶稣这么讲的，耶稣也这么行的。基督教两千年历史上那些圣徒们也是这么做的。我们看到那些圣徒们，个个都是甘愿殉道，甘愿吃亏，有理不辩，有冤不伸，以德报怨，这个词儿中国人也讲的了，但是做到可真的不容易。以德报怨就不是公平，公平就不是以德报怨，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那叫公平。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就是这个。如果说追求公平，据理力争算是有原则，那么只有不求公平，宁愿吃亏才算有恩典。这是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的。你想活出恩典来吗？你想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主耶稣的恩典吗？你就不要求公平，你就宁愿吃亏。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是我们恩典的源头。源头什么样，那你这个瓶子装的水就应该是什么样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无罪，他却被当作罪人钉死，这公平吗？在耶稣身上你看不到一点公平。他是有理的人却沉默不语，那些无理的人却高声呼喊，钉死他，钉死他，放了巴拉巴，放了巴拉巴。巴拉巴是杀人犯，耶稣是救人的救主，我们却呼喊着要钉死这救人的，放了那杀人的，这叫什么公平？耶稣有大能力，但是他却柔弱如羔羊，那些无能之辈却大开杀戒，杀这个羔羊。其实不正是这种不公平啊，这种恩典临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我们才得救。 临到我们这些无理的人，我们这些无能的人，我们才得救。同样，耶稣的灵也感动保罗，叫他对彼此告状的哥林多信徒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保罗不讲公平的，而且教会是不讲公平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，社会上是动不动交给法庭，交给法律，基督徒教会就是要情愿吃亏，情愿受欺，一切交给主。那这样的话，很多人就说，这怎么行啊？不合什么什么吗？就是不合，不合法律，不合情理，什么都不合，但是合耶稣。这就是教会的力量所在。如果你现在教会跟那个社会上是一样的通行的原则，表面上看起来解气了，而大家也认同了，那你知道吗？你教会的力量就没了。教会就是一帮傻乎乎的人在一起，甘愿吃亏的，甘愿舍己，无私奉献啊，这么一群人，看起来傻乎乎的，实际上人家佩服你。当然我说这话，你们在职场上，你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汪洋大海当中，你们可能心里边不服气，你不知道的社会上多险恶，你老是甘愿吃亏，甘愿吃亏，那欺负你的人一个接一个，是不是这个情况？在职场上也是这样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那最后大不了就上十字架被钉死，被吐吐嘛，吐在你脸上。以理服人还是据理力争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大部分人都会说以理服人。我不是强词夺理，我是以理服人，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。但是耶稣说 No， 既不是以理服人，也不是据理力争，而是有理让人。你们注意这个哈，是有理让人。耶稣有理，但是他却让人。他如果讲真理真道，很多人得不到医治的，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懂真理，不懂真道，说一出口就错误的，喊什么大卫的子孙。耶稣就说什么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大卫称他为主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肯定喊错了嘛。耶稣二话不说照样医治他。哎，那度量，我天哪，那才是神的度量。我们属毒机场，你怎么说我说错了，你这个道偏了，你偏了不少。哎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，然后呢用这个真理来教训别人，来论断别人，来品评别人。但是耶稣讲的就是说，谁也没有真理，只有他是真理。那既然只有他是真理，我们都不是真理，或者我们都不是全面的真理，都不是准确的真理，都不是完备的真理，我们就都要谦卑嘛。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呢，他可以从别人的片面中找到对他自己有益的东西。你看，你有个片面，你也片面，你也片面，你也片面，他可以从这四个片面的人当中各取他们一些片面的好处，拿到自己身上以后呢，他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人正好相反，我发现我一个好朋友就这样，他很会挑刺儿，每个人的刺儿他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很锐利，所以写大批判文章总是 number one， 写大批判文章写的准的要命，但是对他自己没有什么益处。还有，比方说一事当前，你是维护自己不受伤害重要，还是不伤害别人重要？你们回答这个问题。所谓讨公平、讨正义、讨个说道，全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怎么样，我不能受伤害。大部分是这样，不能老受欺负啊！你不欺负人，你起码不能受欺负啊！但是你知道一点吗？如果你不想受欺负，你不想自己受伤害，很多时候你必须伤害对方，你必须伤害他。起码你揭露他对你的伤害，本身就暴露他的卑鄙。如果有人伤害你，你说我不伤害他，我只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行不行？哪里知道你，当你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时候，你必须伤害他。很难的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很难，但是呢，耶稣让我们做什么选择是很明确的，就是一定要宁愿自己受辱、受屈、受误解、受难、受逼迫，甚至受死，也不去伤害别人。耶稣就是这么做的，他有能力的，他一点都没用这个能力保护过自己。讲公平还是宁愿吃亏，这个背后就隐藏着这么深的道理。 讨公平表面上看那是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，但是宁愿吃亏要比他更高尚的100倍，而且是耶稣基督来的。而且这个宁愿吃亏就是没有人理解你。沙漠教父，现在说起沙漠教父来了，沙漠教父当然他不全面啊，但是沙漠教父的品格是无可非议的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有的人是以传道闻名，有的人是以灵修闻名，有的人是以爱人社会公益闻名，但是沙漠教父是以他们的品格闻名。有一个处女怀了孕，逼问他的时候，他说是那个一个教父跟他怀孕了。那个教父正好还真的去过他们村子，结果村里的人跑到沙漠里把教父揪出来痛打一顿不说，还逼着他说，既然你跟他有染，这孩子是你的，你把他跟孩子全领去吧。这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羞辱？因为一个沙漠教父，一个独身的那种在沙漠中苦修苦行的，带了一个私生子，带着一个女人住在他那个斗室里去，这是终身的羞辱。但是这个教父一句话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讲，他就带着这个怀了孕的女孩子到了沙漠里住，照样每天灵修，每天祷告，一切如常。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个女子，他就把她当妻子来照顾着。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，在这个生死关头，这个女孩说了实话，她说我对不起你，我诬陷你了。那么结果村子里的人还有那些周围那些修行者都很有负罪感嘛，都要来向她道歉。她结果听说他们要来，她提前先跑了，她不想见他们。你说见了的话有啥好说的，这帮人，而且你也不能责怪他们，人就是这样，人就是这样的。你别想让人理解你，如果你是个正常人，以眼还牙，以牙还牙，人们都理解你。如果你是以德报怨，忍辱负重的人，人们不理解你，一定是你 something wrong 在你身上，人们没法理解太好的东西。你们记住这句话，在今天仿佛人人都是受害者的这个时候，在人人为自己讨公平的时候，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。我们就是在耶稣身上看到这件事情，就是在这个故宫从早晨到傍晚不同的付出，却给他们相同的报酬。有人就抱怨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心肠，就让我们不要抱怨。下面我讲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，恩典会使任何比较失去意义。就像阳光一样嘛，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那你在阳光下再分好人和歹人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所有的比较都失去意义啊。世俗的价值观呢，是把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建立在人与人的比较上，你美我丑，你好我坏，你幸福我不幸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自己的定位，好像就是取决于别人跟我们的比较。你说这是很愚蠢的一种哲学。恩典不是这样，恩典不是在横向比较中存在啊，横向比较对恩典来说毫无意义。在宗教眼里，人有义人和不义的人之分，但对恩典来说，他赐给一切人，不管是配的不配的。同样在葡萄园里边，先来的工人干的时间长付出多，后来的工人干的时间短付出少，但是两者的工钱呢一样。要按照工人的公平观来说呢，付出的多价值高，得到的就应该多。但是你换个角度，如果是主人的角度，就是从这个慈悲的善良的这个葡萄园主的角度来想问题，它完全不是工人的角度，不是在比较，它是按照需要。工人们的价值呢好像是存在于比较当中，但是主人代表恩典，他着眼的不是工人的不同的付出，而是他们共同的需要。在他眼里，每个工人出来找活干都不容易，都是为了养家糊口。虽然有的早找到了活，有的晚找到了活，但他们从家里出来都是一天了，都应该拿一天的工钱回家。这是我的分析啊。这个主人是个慈悲的主人，他觉得每个人回家的时候都应该拿着能让老婆高兴的钱回去， 能养家糊口的钱回去，这是慈悲，这根本不是公平。啊，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与人的公平，而是神对人的恩典。恩典既是神对人无条件的普遍的爱，它就使一切人与人的比较失去意义。你的心里要宁静，你就直接面对主就好了，不要管别人怎么面对主，不要管别人。我就不理解这种心态，你为什么老是比呢？我要比你强，强不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幸福不幸福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就好了？你干什么老去看别人怎么怎么样？耶稣那句话说得多好，他说：“朋友，拿你的走吧，我并没有亏负你。”这句话很深的含义，拿你的走吧。我的钱我愿意怎么给谁给谁，你那一份我给了你，而且没有亏负你，拿你的走吧。这个话很重要啊！你们做工有早有晚，有多有少，有好有坏，但我叫你们一样蒙恩惠得怜悯，这是我愿意的。这几个字是耶稣的原话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愿意按我的本性，用我的丰富施恩给你们每一个人。这是个中国故事，说的是师父授课的时候，师弟看见师兄一直在闭目打盹，就忍不住向师父报告，师父却责备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集中你的注意力好好听课，反而去看别人呢？”这个我在讲中国传统故事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事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师徒二人过河呀，在河边上呢遇见了一个妇人，师父二话不说背起这个妇人就过了河。徒弟看到他师父背着这个妇人，觉得有点不太自在然后呢过了河上了岸，但这个徒弟又不敢说，不敢问，不敢责备，就一直闷着头走，走了很远的路，大概走出去一里路他才憋不住了，说：“师父啊，我心里难受。”师父说：“你难什么受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总觉得你不应该碰妇人，你还背着他过河，这有失我们的体统。”师父笑笑说：“徒弟啊，我背他过了河就放下了，你一直背到现在。”这些小故事含义真的挺深的啊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。其实末日审判就是讲神最后来让我们面对他。为什么神不喜欢人与人做横向比较？说到底啊，因为这是对一个真正重要的关系，就是人与神的垂直关系的轻慢和忽略。进行横向比较的人，心思已经偏离神而乐入旁人了，是偏离真实而乐入虚妄了。我们也谈到法利赛人跟税吏比较，他在那一条一条的比较，指控税吏的罪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在神眼里他的品性早就已经不如税吏了。在神眼里，当神听到他那么比较，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，他怎么怎么样，我怎么怎么样，我怎么怎么样，你说在神眼里怎么看这个人？已经很可怜他了，很可怜他了。大儿子跟小弟弟的比较也是这样，虽然大儿子的比较的内容是确实的，是合情合理的，但是因为比较本身是错的，导致他拒绝入宴席。他没有入宴席，他比较的内容全是对的，但是神说你不该比较，你只看着我就好了，因为我是你们共同的父亲。我到香港去好几年以前，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很年轻，从大陆去香港念神学的，他非要送我去机场。我说你读神学你的方向是什么，你将来准备做什么？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，哎，他说我就是看见这个教会的异端太多，我读神学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这些异端。真的这么回答？我当时很吃一惊，我说意思就是说你是警察专业了。他认为没有什么比争辩，为真道而争辩重要的了。但是他忘了一点，他自己是不是代表真道，是不是能掌握真道。但他的动机很可怕，他动机就是论断论断论断，他说我以论断为荣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彼得跟约翰也比较，问耶稣这人将来如何，耶稣责备他，我若让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 一个成熟的信仰者不会做横向比较，不会去盯着别人，而只是一心仰望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要在与别人的比较中来发现自己的价值，而要在与神的关系中认证自己的价值。我们的价值就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而不是取决于我们与旁人的比较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有时候你跟人比较啊，你的效果比别人好，你别以为你就有价值，那不见得。有好多隐藏的工作是别人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。第三层意思哈，恩典是以怜悯为基石的。耶稣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那祭祀代表律法和规条，你注意哈，耶稣不是说我喜爱祭祀更喜爱怜悯，耶稣是说我不喜爱祭祀，只喜爱怜悯。我们现在好多人的思维方式喜欢中和一点，中庸一点，平衡一点，能不能说喜欢祭祀更喜欢怜悯呢？这不是比较平衡吗？耶稣不是这么说，耶稣说我不喜欢祭祀，我只喜欢连续。就好像现在说我们又要仪式又要律法，同时又有恩典，不是好好吗？耶稣说 no， 我不要那个东西，我 只要这个恩典啊，因为恩典是排他的。刚才我讲了，恩典就要求你只仰望神，不仰望别的东西，不仰望自己的作为，包括祭祀这些作为啊，这些行为。你圣经又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同样这里也不是说神审判的时候不失他的怜悯。我听到很多讲道人这么讲，神审判的时候不失他的怜悯，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啊，很老练呢、啊。但是神不是这么说的，神说的是神的怜悯胜过了审判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他审判你的时候还怀着点怜悯，该判你20年判你10年，他们不判你了，因为你无罪了，你被赦免了，你被涂抹了，他都忘了，在你的记录上没有那一笔，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的一生无容置疑地表明了上帝的心肠是怜悯的心肠，上帝厌恶一切拿他来恐吓人折磨人的律法主义。我们很多时候拿上帝的名来折磨人，来恐吓人啊，祭司、律法、审判，神喜欢的不是这些东西，神决定我们命运的是他的怜悯，是他的恩典和慈爱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如果照宗教家那个耸人听闻的恐吓，我们这个末日早来临了。我这么讲，末日不会拖到现在，拖了2000年还不来，早就该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那么呢，我们更不能以人之心度神之腹。关于神的度量到底有多大，我们没法揣测，没法测量，只能以耶稣为准。我信耶稣信了这么20-30年啊，我真的，你说到底，说来说去，道理千条万绪，怎么说也很难说全。但是我就认准了一点，以耶稣为准。你想来想去，你说以什么为准？以解经为准，你也得解到耶稣这，不解到耶稣这，那个圣经的内容太多了，圣经是给他做见证的。你说以大自然为准，大自然人们看出来的什么都有，很多人眼睛没开，灵眼不开，他看不出什么的，看不出什么的。各种宗教对上帝都有各种猜测，各种描述，那怎么办？我是接触过各种宗教，也接触过世俗的哲学，那最后我看准了，只有耶稣，以他为准，最简单。耶稣何等怜悯我们，千万不要忽略了，轻忽了神的怜悯。我们是靠神的怜悯活着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，神的怜悯是我们存活的唯一根据。早早晚晚，所有爱辩论的人、爱抱怨的人，都要像约伯一样，用手捂口，除了感恩，无话可说。这个活的日子越久，我们越发现我们的可怜。 等到临死之前的几秒钟，彻底的可怜，彻底的谦卑，连爱因斯坦都说：“哦，这神真公平啊，连我也得死。”如果我们对阳光照在街头那个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身上，你不觉得稀奇的话，那么我们对耶稣无条件的爱也不要惊奇。耶稣无条件的爱就跟阳光照在那个无家可归的人身上一样，我们也就是无家可归的人。在家里边就是这样啊，在家里边那个强壮的孩子、软弱的孩子、小孩子、大孩子都被爱，但是那些生病的、残疾的、柔弱的、失败的孩子更多的被爱。这是一条恩典的法则，后来的到先得啊，就是那工人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们一样多的工钱也罢了，你为什么还从那个后来的先给啊？”你知道为什么从后来的先给？如果是先来的先给，给了1000银子，拿了就走了，你们知道吧？他就看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也不会抱怨，他的那个贪婪的心、比较的心就不会暴露出来。这样呢，反过来，耶稣是反过来先给后来的，让先来的眼睁睁的看着后来的拿了1000，他心里想：我应该至少3000，是不是这么想？结果中间来的也是1000，哎，这事儿怪了哈。我不至于吧，没想到也是给他1000，就是把你的妒忌心、比较心、把你的丑陋、把你的罪相给你暴露出来，就跟耶稣叫那个撒玛利亚女人说去把你丈夫叫来一模一样。恩典对人说：我临到你们不是按你们的能力，不是按你们的付出，不是按你们的好坏和成败，总而言之不是按你们，而是按我，按我的本性，按我的怜悯。保罗说：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他对摩西说：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事情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。保罗说的真好。最后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啊，如果神不是以怜悯为怀，以恩典为本，而是按照人间的法则，也在人与人之间做比较讲公平，那么结果会怎么样？比方说他只跟无罪的人交朋友，那我们还活得了吗？或者说他只给圣洁的人供应阳光和雨水，你不圣洁不给你阳光，你不公义不给你雨水，那我们谁活得了？那地球上有几个人能存活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反思一下，宗教内部为什么不断产生论争、苦读甚至残酷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以恩典和怜悯为底色了。不错呀，在这个宗教里头啊，有道德、有律法、有公平、有公义、有审判、有圣洁、有舍己，甚至也有恩典和怜悯，它只是恩典和怜悯不再起决定作用，这一点很可怕。神的本性被冲淡、被混杂、被稀释，结果那个真正的本性，神就是爱，已经被淹没了，不再起决定作用啊！在我们的心里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常常是什么呢？常常是不是怜悯向审判夸胜，而是审判向怜悯夸胜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不是按照公平来对待我们，你是按照你的恩慈和怜悯来对待我们。父啊，我也感谢你的美意、你的善心、 你的心肠何等的柔软，你让我们彼此也要这样，你怎么样爱我们，让我们也要彼此相爱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会宁静，世界才会和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恩典、恩惠、恩慈、怜悯也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